刚开始啊，我们会有一个系列的正道啊，系列正道，我们来一起看啊，约翰一书逐章逐节的，我们一同来思想约翰一书。约翰一书是一卷很特别的经文，尤其是对这个读神学的神学生来说，就更特别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很多神学生在这个神学院读希腊文的时候啊，一开始刚要练习这个翻译圣经啊。从希腊文翻译到这个英文的时候，往往练习的就是约翰一书啊，所以一看到约翰一书，我就想起当年读希腊文的那个痛苦来啊啊，这个那为什么啊？为什么都要去从希腊这个约翰一书去啊来翻译呢？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啊。弟兄姊妹知不知道约翰一书的作者这个约翰啊，老约翰他是做什么的啊？是主的门徒。那他本行是打鱼的啊，打鱼的，所以这个老约翰他的学问是高还是浅啊？哎，是很浅的，对，他没有高深的学问。那么他所写出来的这个希腊文的这个书信也好啊，或者是这个福音书也好，其实呢内容用词也是比较简单的，实际上文法上面也不是非常的复杂，嗯。那如果你要是去这个读保罗的就比较难一点啊，如果你是去这个看路加的，那个词汇太丰富，哎，但是约翰的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所以如果我们这个读希腊文一开始啊，刚进阶啊，开始练习操练去翻译，就先翻译这个约翰一书。所以这一段我就很熟悉啊，当年我们最开始翻译的就是这段啊。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整本圣经背后的作者是谁啊？是神他自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有大能，他是行事奇妙的，他能够用那个最无知的小民，用最普通的话语，最简单的语法和词汇，却传递那属天的奥秘的啊奇妙的动人的真理，这是神所要做的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看这个约翰一书。第一次我们先看他头四节，实际上看这个头四节，等一下大家就会发现，又怎么讲起来挺深的啊？我们还常常要讲原文，但这个呢是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从希腊文啊到今天我们的这个中文当中啊，包括英文里面有一些的词到底怎么去理解啊，怎么样去翻译啊，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看，这里面有好几个关键词啊，好几个关键词。那同时另外，确实这里有包含着极深奥的真理。非常奇妙的真理在这个约翰一书当中。那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约翰一书，很简单的介绍。我们知道彼得、保罗、约翰这三位的使徒啊，各被称为，一个是叫信的使徒，一个是叫望的使徒，一个是叫爱的使徒，对吧？那我们对一对，信的使徒是谁啊？信的使徒是保罗啊，强调高举因信称义的真理，这是保罗。望的使徒是谁？望的使徒是谁？这里按照顺序答就可以了。第二个是谁啊？彼得，对，彼得啊，他强调这个盼望。但是我们要注意啊，并不是说这个使徒他讲望他就不讲爱啊，讲信就不讲爱，讲爱就不讲信，不是这个意思。只不过是他们的这个书信当中有他的侧重点。所以一般我们称为彼得是望的使徒，那约翰呢？约翰就叫做爱的使徒，叫做爱的使徒。所以约翰一书啊，如果你要是找他中间这个 keyword 啊，要词的话啊，钥匙的要词的话，就是爱啊，真爱，还有呢，生命啊，爱里的真正的这个生命。那还有另外一点很重要，就是约翰一书写作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背景。所以刚才我们在读到约翰一书啊。第一章第一节，然后第二节这个我们亲眼见过这个亲手摸过。他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呢，在当时初代教会里面有一种希腊的哲学叫做诺斯底主义。我们如果参加教会的查经，在多多少少学习会听到过这种诺斯底主义啊。当时有很多诺斯底主义的假教师啊，就把一些希腊的哲学的思想就带入到了这个教会里面。带入到了我们的信仰当中。你说他们不信耶稣吧，他们又说信耶稣，但你说他信耶稣吧，他所讲的 这个信仰的内容掺杂了很多的异教的这个哲学呢，又把我们的这个信仰给变味了啊。那诺斯底主义的一个极其关键的它的一个理论学说，就是一种所谓的二元论。二元论本身啊，不见得有错。比如说，如果有人说啊，人是灵魂和体，还是灵魂体，这叫所谓二元论、三元论。今天呢，都还有这样一些的争论啊。既然这个世界上面有光明有黑暗，对吧？有正义有邪恶啊，这些我们都知道，圣经都明讲啊。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对吧？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在主耶稣的教导当中，常常有这样一种的这个对立的啊，二元对立的这样一个教导，这些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人也是，对吧？啊，我们有体的方面，我们也有灵魂的方面啊，这是从二元论的学说来说啊，三元论的学说来说，就是人有灵啊，也有魂，也有体。但是诺斯底主义的这样一个二元论，他是怎么去看这个世界？他看世界这样一个二元论呢？他说这个世界啊，是分成物质的层面。还有叫精神的层面，精神层面 spiritual 也可以翻译成是灵界的层面，物质的层面和这个灵界的层面，或者叫精神的层面。那么这两个层面呢是完全对立，而且诺斯底主义认为这个凡是属物质方面的就都是邪恶的，物质方面就是等而下之的，灵界的那是美善美好的，这两者水火不相容，完全的分割对立。那既然神是美善的，那神是在哪一个层面上？是在灵界还是在物质世界？哎，神一定是灵界的，灵界的。但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又存在这么物质世界？怎么来的？那诺斯底主义就要去解释这个问题了。因为美好至善的神，在灵界的神，他创出了一个罪恶的啊物质世界，所以他们首先有一个宣称啊，说这个物质世界不是神自己亲自造的啊，是一个叫什么？是一个次等的神啊，次等的神他所造的，那么呢，他所造的这个神呢，是与至高至善的神相对应的啊。但是我们基督教信仰，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知道神所创造的一个很美好的物质世界，是不是？我们看创世纪清楚不清楚？每一天造完以后，神说什么？神看的是好的，好的，好的，很清楚。但诺斯底主义他们不是这样看啊，说只要是属物质的，这些就是不好的。那下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怎么看主耶稣基督。诺斯底主义，你问他你信不信耶稣基督，他说是基督徒嘛，他到了教会他说我信耶稣，但是呢他们绝不相信耶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为啥？因为如果耶稣是完全的人，那是物质层面的了，他是有一个肉体的啊，既然有真实的肉体啊，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啊这个借用其他宗教讲臭皮囊啊，这个就是不行的，耶稣不可以的、啊、耶稣是一个美好真正的神，所以在灵界的层面耶稣是真实的存在的，但是肉身的层面，道成肉身啊，死里复活，真正的肉身复活，所有这些他们都否认、啊、既然耶稣是真实的神，这些都不可能发生啊，只是一个灵体的这么一个降临嗯。所以这与我们信仰当中所强调的耶稣的神人二性这种教义相违背。但还有另外一种诺斯底主义的思想，他们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他说耶稣是真实肉身存在的，这个我同意我承认，但是因此耶稣就不是至高的神，他要去否认耶稣的神性，但神人二性他就不能去接受。这一点就是另外一个很大一端。还有一个救赎的途径，诺斯底主义带有希腊哲学的一种神秘主义思想在里面。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对不对？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与我们这些罪人认同，走上十字架，为世人的罪流血舍身，死里复活。我们今天不靠别的，就是单单的信靠耶稣基督十架的救赎大恩，我们就必得救。这就是我们所传讲的高举的永远不改变的福音真理，是这样吧，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清晰的。诺斯底主义呢不是，那他们呢就是相当有一种神秘的啊灵知，不知道这个诺斯底吗？啊，诺斯底实际上就是这个知识也 knowledge， 今天的 knowledge 就从这个词啊 gnostics 就是从这里来的啊，它是一种灵知啊灵界的知识，神秘的灵知，然后来获得救赎。与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十架代赎救赎的恩典因信称义是不同的，这是第二点。 这是约翰一书，包括其他的，像前一段我们在查这个哥罗西书啊，也是一样啊，在新望台也查这个哥罗西，很多的书信，使徒书信，实际上都是因着面对异端啊，抵挡异端而写出来的啊。那当时的希腊文化当中最大异端就是诺斯底主义，还有另外一个异端来自犹太文化，是什么主义？律法主义，对，就这两个，没错啊。诺斯底主义，希腊文化当中来的，犹太文化当中来的这个律法主义。那诺斯底主义造成的一个，就真实的在今天我们日常生活当时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是在价值观念抉择当中，造成一个影响是什么呢？要么就是禁欲主义，因为一切的物质的啊，属肉体的这些东西都是不好的，所以一切的欲望全都要禁绝啊，过着一个苦行僧式的生活，这种的禁欲主义。还有一个呢，反其道而行之啊，所谓的佛教所谓的酒肉穿肠过，是不是？佛祖心中留，它变成一种的纵欲主义啊，我不管做什么啊，反正这些都是物质层面的，我只要保守我里面的啊，在灵里面啊，我这个亲近这一位至高的神就行了啊，那肉身的这些我做的越多越怎么样呢？排泄出去啊，我这个欲望当中的肉身当中不好的东西啊，你说它就这么扭曲，非常扭曲啊，所以就造成了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同时的表现出来。如果你去看这个使徒保罗在雅略巴布使徒行传记载，在雅典跟有两个派别的人曾跟他们有这个辩论对话，提到有两个派别的，还记得吧？哪两个派别？一个叫做斯多亚派，还有一个叫什么派？以比古罗派。斯多亚派就是比较靠近这个禁欲主义，以比古罗派Epicurean 这个词实际上就是纵欲主义，在当时都有的，可是这些东西都渗入到教会里面。那么使徒约翰所写的这个约翰遗书，就是针对的这样一种错误的思想啊，在教会当中造成很多的混乱啊，造成很多的这些异端啊思想的影响。所以我们看这个约翰遗书的这个头四节，至少能看到四个方面。第一个，先讲这个生命之道的真实性，真实性，然后讲到生命之道的显现，第三点，生命之道的团契，那最后一点呢，就是生命之道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信息的题目就叫做触摸生命之道啊，真正是能够摸到的啊，是无比真实的。第一个啊，生命之道的这样一个真实，大家看第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大家注意他为什么这么写，刚才我们介绍了诺斯底主义的背景，大家都知道老约翰为什么这么写了，对不对？他说耶稣是虚无缥缈的吗？是只是一个灵界的神，然后一个幻象来到人间待了30多年吗？不是这样子的。约翰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跟了主耶稣基督3年半啊，所以他用了这么多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啊。那么很有意思，我们注意这个第一节啊，从起初然后原有的什么生命之道。在圣经当中啊，有三卷书，这三卷书呢，一开始开宗明义这两个词儿就出来，一个就是起初，还有一个就是道。哪三卷书啊？约翰福音啊，这也是老约翰所写的。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的这个开头啊，那是很相似的，没错。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宣告是极其的清晰和伟大的。那还有一卷书，哪一卷书也是以这个起初和道来开头的啊，这个就稍微有一点点的难度了。哪一个？哎，创世纪。那创世纪它哪出现道这个词儿呢？我来给大家看看，它没有道这个词儿啊，对不对？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起初有，道有吗？哎，神说 要有光，就有了光。你说说这个字很普通啊，谁不会说话呢？但是当神说的时候，一样不一样啊？神的道，神的 word 啊，这个道英文就是 word 啊。等一下，我们马上就要解释这个 logos 这个词啊。Logos 这个词是极其特别的一个词啊。当神说的时候，神说有就有，神命立就立。所以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就是指的这个 word， 就是这个话，神的话语。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神造万物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这个工具和道具。你注意，凡是看什么那些宗教或者这些神话啊，这个创世的故事，一个写的比一个精彩。老实讲，创世纪讲到这个宇宙起源、世界起源，写的是最不精彩的。你说是不是？就是说要有什么就有，要什么就，然后没了，就造完了。但是这才是真正的我们神的造物，就用他那至圣的道创造了一切。所以这三卷书，约翰一书、约翰福音，还有就是创世纪，我们以前也讲过，像创世纪头三节的奇妙，还不单单是只是有起初、有 word， 三一真神的三个位格在这三节当中都有出现，有没有？三一真神三个位格都出现，神、道、圣子耶稣、圣灵，三位一体。好的，那下面我们就来跟大家呢啊介绍一下这个罗格斯 （logos） 这个词。哎，我们说，虽然约翰一书看着是很简单，用非常简单的这个词汇啊语法，可是里面的内容可真的是不简单。论到从起初原有的这个生命之道，英文翻译成 word， 希腊文叫 logos， 中文翻译作道。大家猜一猜，英文翻译成 word 好，还是中文翻译成道更好？哎，对了，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中文的这个自豪了。英文翻译成 word 比较的平淡，它实际上不能够真正把希腊文啊，希腊他们很讲究这个哲学思想啊智慧这些，所以这个 logos 这个词呢，原意确实是本身是话语 word， 这不错，但它的含义是跟今天我们所说的，哎，我跟你说句话这个话，那是差别很大的啊。它的含义还包括什么？理性、原则、真理，指着一种神圣的道，直接指向了神的启示与救赎啊，启示与救赎。所以有一位的这个学者叫做腓罗啊，他就把这样一个道啊 ，logos 啊，就跟这个神直接的相联系起来啊。这些我们就不再去细讲。那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使徒约翰在圣灵感动下、默示下所写出圣经启示我们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真理，说道就是神。那么耶稣基督就是那自有拥有的道，那个 word。 所以当我们用中文这个道去翻译的时候，就知道不是普通的一个话语啊，带有着理性、原则、真理。那今天呢，这个 logos 啊已经基本上算是英文当的一个词了，就跟我们说到这个 agape 这些等一下我们要看 koinonia 这些都是类似的，已经成为英文里一个词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能介绍这个 logos， 大家可以稍微的把它记一下啊，把它记一下。我们后面还会常常的，以后还会常常的遇到这样一个词。那好，那第二点，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然后呢所看见，然后说完所看见又说了一遍，说亲眼看过。所看见和亲眼看过这两个词原文呢又不一样啊。原谅今天我们就最简单的这个一段希腊文的经文，但是呢要讲的是相对来深一点这里的这个内容啊。前面这个我所看见后绕是什么呢？是一种有的这个解经家说属于是一种被动的看见啊，通过经历去了解啊，通过经历去了解。当然也可以直接翻译成我去看啊，不是说就不是我用眼睛去看，语言是比较活的。但是如果要是把这两个词 feel my 和这个呼绕把它的放在一起，后面说亲眼看过，它的意思更强一点，所以我们的和合本翻译才有一个看见，然后亲眼看过，是一种的注视，带有查看、思想，还包括一种仰望，在尊崇当中的仰望，这样一种的看。还有呢，很关键一点，这样一种的看，也就是建立关系的层面。所以 Thelma 这个词比那个 Horao 呢要更进一步的，要更深的。那使徒约翰就在这里我们强调，他说我不单是看见了甚至通过经历有所了解，还有比这个更深，我跟他有建立着一种生命的关系，生命的连结，我曾经仰望他，我曾经深深的去思想他，就是这个意思啊，亲眼看过。你怎么能说耶稣不是真实存在的神，是可以真实被我们看见的、听见的，而且是亲手去摸过的，这样一个生命的道、活的道、赋予生命的啊，这个 Logos。 那今天我们要去触摸，要去抓住它，我们要经历它，还要去思想它，还要去跟它建立关系，就是这几个词，简简单单的动词或者说分词，动词的分词形式去表达出来的，今天我们跟这位永恒的道的一个关系。因为主是真实的，他是又真又活的神，那今天我们也是可以真实的去经历他，不是只是单单的在我们的头脑、在我们的理性啊，在我们的一个初级的感知当中，而是更深层的感知，这样一种触摸是很关键的一种经历。你看我们刚才敬拜开始之前啊，大家握个手，但每次大家一握手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疫情当中啊，大家在这个线上聚会啊，我记得2020年年中来咱们教会的时候讲到的时候，我对着一片空椅子，大家都在线上，你能看见我，我看不见你，我们想握个手没有办法握手，那时候都不握手的，那时候都这样，大家记得吧，都拿胳膊肘对胳膊肘，甚至有人几十年胳膊肘都不去碰的，离得老远，离得六尺。但是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一种真实的相交的关系，这个触摸不得了。你知道有一个小孩子有一次睡觉呢，黑暗当中他就醒来了，惊醒，然后他就很害怕，他说爸爸你在不在，这个爸爸呢就在旁边黑暗当中回答说我在我在。但这个小孩子仍然很不安，他继续就问了爸爸一句，他说爸爸你能不能把手伸过来，那这个孩子的爸爸就把手一伸过来，孩子一握住这个爸爸的手，他立刻就安静下来，立刻就安静下来。触摸。多年以前我们教会，原来的教会我们有一对老夫妻，国内来的一对老夫妻很爱主很敬虔的一对长辈。后来呢，那个老姐妹有一次她中风了，中风就在医院里面后来就转到这个老人院，慢慢的这个复健，我们弟兄姊妹也常常去看望她。那有一次有姐妹去看望他们，回来就给我们讲到一个细节。这个老姐妹住在这个老人院当中呢，还不是那种就是说好像一个公寓的，她是护士进进出出啊，就是这样子还在治疗当中的。然后她的老伴儿就在她的那个病床旁边，不是有那种小床嘛，那样子就凑合着就靠在她的这个床旁边，就在那里伺候。两人都80多岁啊，都80多岁，就在那里去一直陪伴。陪伴。然后有一次我们教会有姐妹去看望，一进去呢发现老两口呢都睡着了，病床上我们那个中风的老姐妹也在那睡着，然后她老伴儿也在旁边也睡着。注意到一个细节，你知道什么细节吗？两个人手拉着手，80多岁的老人家睡着手拉着手，彼此的这个触摸，彼此触摸。所以好像在台湾说台语当中夫妻叫牵手，是不是有是有这个讲法吧，叫牵手，这个词非常的这个贴切夫妻之间是牵手的 被认识牵手的。那当我们有这样触摸，我们跟我们的主，当我们更是跟主手牵着手，心连着心。所以当使徒约翰说，我亲手摸过，我的主是真实的，是无法否定的，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愿意为他做见证，我愿意去传扬他。生命之道真实。第二，生命之道的显现。第二节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这里出现一个新的词，这个词很普通啊，很普通啊，生命叫什么？叫做 Zoe。Zoe 这个词啊，英文里面也不陌生，因为有的家里生个小女孩、小姑娘叫 Zoe， 大家知道这个吧？就是从这个词来的。Zoe， 这是希腊文的生命的意思。那这个 Zoe 这个词呢，跟这个道 Logos 密不可分。那希腊文里面其实讲到这个 Word 啊，话语有 Logos， 还有一个 Rhema 啊。今天我们不能再讲太多，大家就记不住了啊。那其实呢，讲到这个生命，除了 Zoe 还有另外的词，大家知道什么词吧？这个词英文里面非常普遍 ，biology 大家都知道吧？啊 ，bios 啊。那这个 Zoe 的不一样在哪里呢？啊，我就直接把这是希腊文字典一段解释，我直接把它给搬过来给大家看哈。Zoe 指的是神所拥有的那种生命绝对的丰盛，啊，包括本质和伦理上的丰盛，并通过他父里的道成肉身的道和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是拥有这种生命，是掌管这种生命的，来到世间的基督，基督正是道披上人性后的体现。这是一种真实而纯粹的生命，一种积极而充满活力的生命，献给神，蒙受祝福。即使在今世，那些信靠基督的人也能分享到这样一种祝福，生命的祝福 Zoe。 但在复活之后，这种生命Zoe 将通过新的恩赐，包括更完美的身体得以完善，并永世长存。我一般查的这个希腊字典都是好多解释都挺简洁的，这里是很长的一段，很长的一段，它就讲到这样一种 Zoe 的超越和美好，它跟神的生命，它跟这种道的这个连结。你看在这个解释当中直接就讲到这个道基督正是道披上的人性和当中体验，耶稣基督这个生命就是去彰显来自神的这样一个道的完全。所以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什么呢？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前面说的是我为道这个道我见过，我摸过，我这个道做见证。现在他讲是什么？是我在为这个生命做见证。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大家记得这句话，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永生的道，他自己的宣告是最权威的、最有力的。他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 Zoe。 这样一种的道显现出来，我们是为道做见证，我们是为那永远的生命基督做见证。那这样的见证有两方面，一种呢是叫做经验性。什么叫经验性？我看见，我听见我亲手的触摸过，这是我亲身的经验，无可否认。还有一个，我们讲了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还有一种传讲当中有一种权威性，神话语的权威性 Word Logos 的权威性。今天对我们来讲，弟兄姊妹们，神的这个 Logos 在哪里？神的 Word 在哪里？在手机里也对，就在现在都在手机里，我们的手机下载还好几个不同的版本的 Logos， 有的这个直接圣经学习软件就叫 Logos， 大家知道吧？就叫 Logos 这个词。 在是在你的手机里，就在圣经主的话语里面。圣经就是生命之道，就是神所启示给我们的那至圣至高永不改变的话语。所以当我们去经历神，当我们去传讲神，生命之道显现出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从这两方面，一个是见证的经验性，还有传讲的权威性，两者要并重啊，两者要并重。当我们在主日讲台啊，我作为传道人在主日的讲台和弟兄姊妹分享主的话语的时候，并不是单单只是讲一些的圣经理论、圣经知识，你其实听了再多，你觉得是很有道理，但是只是一个知识的传递，必须还要怎么样？英文叫接地气，不是英文，中文叫接地气，英文叫 down to the earth， 能够真的是联系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你在生命当中也亲实的去经历，这是生命之道的显现。好，那我们下面看叫生命之道的团契，那第三点，生命之道团契，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很不幸的又得讲一点的这个原文语法了，从第一节第二节到第三节实际上是一气呵成，我很少一次讲这么多的这个原文，在这个地方是有这个必要的。第一节第二节到第三节原一气呵成。那么我们看这个上次查经还跟大家有分享，当我们看一段经文的时候，有名词，有形容词，有动词，有分词介词等等连词，先抓哪一个，哪一个最重要，大家记得吗？有没有学过归纳法查经？抓哪个？抓动词，抓谓语，主要谓语，主要动词，那是它的核心，这点要记住。那这前三节这个主要动词在哪里？是在传这个地方前面看见摸过这个听见，这些当然都是很重要，都是到落实到这里去传，所以其他这些分句修饰下，这核心动词表明我们的中心的目标和使命。老约翰在这，我要见证，最终说是要去传，是要让人知道。那我们今天所传的不是一个二手的信息，是什么？是我们亲身生命真实的经历。老约翰说，我今天在这里传的呀，不是给你看一张耶稣的照片，对吧？今天我们可能看到一张照片，这照片可能也照得栩栩如生，但你跟这照片没有办法讲话你跟这照片没有办法交谈，跟这个照片没有办法握手，你也不可能指着一个人的照片跟别人说我认识他。但是如果这个真人已经在你的面前，你跟他一起生活过，一跟他交流过，你真真实实的感受感知，那么你就可以跟所有人去传传一件事情，说什么？我认识他，我真认识他。使徒约翰就在说这件事情，传给你们。下面第三节里呢，又出现一个词，这个词在这里的翻译叫做相交，使你们与我们相交。这个相交在中文当中最多是常常被翻译作团契团契。我记得我刚来美国进入教会，教会里面看到有团契这个词我就不明白因为在中国大陆我们是就非信仰环境当中我们是不用这个词的，对吧？这个词大概是清朝年间的一个词我说这什么是团契他们跟我说最简单的团契就是一个小组那后来有台湾来的弟兄姊妹说那个繁体字你知道吗？我说我读繁体字这个繁体字我其实今天我看繁体字简体字是完全一样的而且竖排的竖排从右往左这么看，我看的甚至一点不慢比较习惯的他就说那你知道这个团契这两个字的繁体怎么写？他一问把我问着了，我能读但不会写，就告诉我他说这个团呢 是什么？一个口，里面一个砖。气呢，左边是个口，右边，气就是一个契约的气啊。但是吃东西的吃是左边一个口，右边一个契约的契。所以这个团契的理解啊，你就这样理解，你就把这个团字的口拿出来，然后跟右边那个契字，契约的契字组成一个新的字，叫做吃，你就明白什么是团契了，就是专吃，尤其是华人啊，比较喜欢吃啊。我们那时候团契小组聚会，就常常吃东西啊。那时候刚是90年代来美国嘛，这个穷学生啊，然后自己也不太会做饭。到了教会里面，这个团契有好吃的东西，所以就很高兴。团契是专吃。其实这个 koinonia 相交团契这个词，恰恰讲的不是专吃，或者甚至可以说是专不吃，或者如果要你专吃，吃的不是这个，是满足人肉体欲望的这个食物。我绝不说我们聚会的时候不吃东西啊，我们大家常常吃东西，我也很喜欢。但是吃东西，吃这好吃食物不是目的。这 koinonia 啊，团契相交是我们传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是撇开个人的兴趣，撇开我个人的欲望，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而与他人的一个联合啊，所以叫相交 koinonia。那当讲到这个团契 koinonia 的时候，它不是单单只是一种聚会的形式，而是共同经历来分享神的恩典与真理。那还有一个地方也是用这个词，就是圣餐啊。每次当我们一起领圣餐 communion 就是这个 koinonia， 我们彼此的相交，是我们一同来吃喝主，在主的爱中共同领受分享那个属天的恩典真理啊，生命之道的团契。那在这个第三节，当使徒约翰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这是一次的出现。下面还有一次，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大家看到有两个相交，这两个相交正好一个是横向的，一个是纵向的，组成一个十字架。大家看到吗？横向的是信徒之间的相交，纵向的是我们与神之间的相交。今天我们的团契必须要有这两个向度，如果单单只有纵向的是个人灵修，如果单单只有横向的是 social club， 是同乡会，而同时有横向的与纵向的，那是基督徒的 koinonia。 使徒约翰说我们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我们这样的相交是为着让你们与我们能够相交，我们彼此之间也能够相交。而我们彼此之间相交的目的是让我们一起共同的来亲近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来一起共同的触摸那生命之道。约翰一书一章第四节，使徒约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生命之道的工作最后带来一个结果，是让我们里面经历到在神当中的平安和喜乐，平安和喜乐。有一个人，他真的是要去摸耶稣，这个人就是多马，耶稣的门徒之一啊。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第20章。其他的门徒啊，就跟这个多马就说主复活了。多马信不信呢？多马他不信，他说我除非是把我的手探入他的枪伤，探入他的肋旁，我才信，不然我总不信。所以大家一般又把这个多马，门徒多马叫做 Doubting Thomas， 很多疑的一个多马，他不愿意相信。那过了8天，门徒们正在屋里啊，多马也跟其他门徒在一起，一个神迹就显现了。门本来都关着，耶稣是穿门而入啊，穿墙而入，突然就来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这个问候很重要，这是当时希伯来人一个很普遍的问候啊啊 ，Shalom， 沙龙，Peace to you。但是当耶稣在这里来问候门徒的时候，两重，第一个突然出现了，把他们吓一跳，愿你们平安。 再一个，愿你们里面有真正的平安，不要再怀疑，不要再犹豫，愿你的里面能够有真正的平安喜乐。他就跟多马说了，他说你现在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因为主的手上有什么？有钉痕啊，探入我的肋旁，肋旁有枪伤，不要疑惑，总要信。然后第二十八节，多马就说，我的主，我的神，极其伟大的一个宣告，耶稣是主，耶稣是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好，现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多马有没有真的用他的手去探入耶稣的伤口？大家猜一猜，有没有？你觉得有没有？有人觉得有，点头；有人觉得没有。我告诉您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不知道。正确答案是不知道。解经家，你去查，解经家没有一个一致的观点，因为这个地方圣经没说，对吧？圣经在这里是故意没说，我相信故意没说。他摸了或者没有摸，这个本身不是重要的，重要是耶稣对他这个我要去摸耶稣的这样一个回应。耶稣是什么样的回应啊？耶稣回应是你来摸，对吧？耶稣愿意让怀疑的多马真的去来摸他的伤口，你知道那多疼吗？你有试过吗？啊，一个大的一个伤口就在那里，然后你就在哪里去摸找一找。我以前做过一个小小的手术啊，是在这个大腿那个地方做小小的手术啊，这有一个那叫什么，那个这个接着一个东西把它给拿出来，因为在皮底下比较深。哇，他们还说给我打了麻药，我也不知道那个麻药有起没起作用啊，就觉得有个东西在你搅啊搅啊，然后这是疼得我嗷嗷的叫啊，受不了啊。那耶稣这个伤口过了八天，这个主耶稣已经复活，这已经开始都愈合了，是不是啊？然后说你把这个手再给我探进来，你再给我摸一摸。没关系，耶稣说没关系，我希望你来摸，我愿意让你去摸，为的是你能够真正的相信，能够在我的里面有真正喜乐，真正的平安。主对他的回应是最重要的，这是生命之道的工作，它是何等的真实，它向你向我显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继续的去经历，去触摸它，让我们跟它有密切的团契。因着我们与他有密切的团契，我们彼此之间能够有真实密切的团契相交，这是十字架生命之道的工作。大家看到吗？看见、听见、触摸、传扬，最终带来喜乐。再问一下，核心的词是什么？传扬，传扬这位我们所触摸到的耶稣基督。我盼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的信仰经历当中，你是真实的去摸到耶稣。从前我风闻有你，今天我是亲眼见到你，但是你摸到了耶稣，你要去传。你摸到了耶稣，你要为耶稣去做见证。你摸到了耶稣，你自己的生命有没有真实的改变？还是继续在罪恶当中？还是因着脱离罪恶有属天的喜乐和平安？这是我们要思想，我们要回答，要见证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最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今天不是只是被动的看见你，主，我们愿意凝视仰望，仰望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主，我们愿意在仰望当中更深的思想，在思想当中与主耶稣基督你那生命之道建立生命的连结。因着这样的连结，我们向众人来见证，来传扬，这是一位我触摸到的无比真实的又真又活的主，他是改变我生命的，他脱离我出黑暗入光明， 出罪恶，得永生。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主耶稣基督引导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进入到与耶稣基督生命的真实，生命的相交。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